弟兄姐妹，我今天有一点点分享，想跟大家有一些交通，那就先请我们读几处圣经，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 First Timothy 第一章第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书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 First Timothy 6:12，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第三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九节 First Timothy 6:19，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下面一处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 Second Timothy 4:7，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 Philippians 2:17， 腓立比书，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最后一处是提摩太后书 Second Timothy 4:6， 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好，我们感谢主，读经就读到这里。那么这几处经文呢，是我前两天比较有感动得到的一些经文，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呢，就是关于这个美好的仗，美好的仗，这个是一个 beautiful warfare， 这个美好的仗实际上在我们刚才读到的几处经文当中有反复的出现，我刚才选读了大概有六处经文，主要是提摩太书、腓立比书和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有一处我没读，但是我等一会儿会提到。好，那么这几处经文呢，我们可以一同有一些思考啊。那么在比如第一处，我刚才讲到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啊，刚才 First Timothy 1:18，在这里头讲到的是保罗对他的在主里面的真儿子提摩太，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他在之前对提摩太讲过什么样的预言呢？这个预言是 prophecy。 什么是 prophecy？ 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有一种恩赐，就是讲预言的恩赐。这个预言跟我们今天的中文演变到现在说的那个prediction， 那个预测将来的事情，那个预言是两码事。这个 prophecy 它的预言的意思是，一个认识主的人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在神的面前，他与神有交通，有 fellowship， 那么这个人他可以得着神给他的即时的话，就是 rhema。 当这样一个人我们知道是保罗，他活在神面前，他每天借着自己身边生活上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回到神的面前，他就有这样一个托付，神给他有一个看见，就是关于提摩太的，就是他在主里面的真儿子，实际上也是下一代，因为保罗是算是上一代那么对于下一代，对于青年的这个服侍主的人， 保罗有什么样的一个从神而得来的这个话呢？他说，我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那么在这里头他对提摩太讲的这个话，我们知道提摩太书信前书后书这两卷书是在保罗最后的时候写的，他甚至在监狱里的时候写的监狱书信，还比如腓立比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这是监狱四书信，都还不是最后一封信。到了最后他说，我要交电，我们刚才也读了，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讲到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是他到了最后的时候。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的这个话，已经算是对提摩太这个青年的弟兄一个交代。他说，我要把这个命令给你，我要把这个从神而来的，我的以前对着你曾经说过的这个预言交托给你，叫你打那个美好的仗。好，我们等一会儿会多有一些分享关于美好的仗，这个美好的仗是什么，谁来打，怎么打这也是可能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美好的仗。好，那么刚才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八节，就是保罗在主里面的有这样的一些托付，看见他有这种预言，他就对提摩太讲了，他说你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二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二节 First Timothy 6:12。 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里面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在这里头他讲到的是持定永生啊，什么是持定永生呢？首先提摩太他不是一个志愿军，我们说到志愿军是 volunteer，这个打仗这件事儿是要军人来做的。那么这个军人当然有自己主动出去做军人的，也有被招出来的。那么提摩太就这个人来说，他是一个 young generation 第二代的基督徒，他祖母罗伊就已经信了，他母亲也信，那么他又在主里面成为保罗的真儿子，他是青年一代，他被呼召出来是神呼召他在刚才我们读到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已经看到保罗他做了这样一个见证，他说是神呼召你出来，这个是一个圣召，召你出来是为了要为真道打那个美好的仗。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持定永生这个持定永生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一旦一个人他服侍主，这个不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它是一个可能是一生的时间，你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那这个人他要持定永生，就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持定的反义词就是放弃而且他是一个被选召出来的，不是他自己愿意的，或者是一个小的团体叫他出来去做的。我们今天看见有很多包括国家的总统也好，总理也好，这个选举的这种制度是一个的小团体比如说某个党，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某个党这个小团体选出来一个党魁，让这个人去代表这个党去争取这个总统的位置或者总理的位置。但是被神圣召出来的，他就不是为了一个小团体，而是有了一个从神出来的托付。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服侍主很多年的，也有可能还在寻求主的人，没关系，不管你是不是已经觉知受洗了，还是仍然正在寻求主的过程中，你有一天会明白，我们里面有的那个呼召是从神出来的， 神要召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这有一个圣召，包括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就是神召你出来，要你打那个美好的仗。那这里头就有一个神圣性，神叫我们出来，神圣在哪里？在于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在于我们要打的那个美好的仗，也不是为了一个个人的利益，一个团体的利益。今天你甚至看见当总统当总理这些人，他们仍然是在为一个小的团体，一个政党在谋求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呼召出来的。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你是一个被召出来的那个兵，你要打的这个仗不是志愿军的仗。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头就能够掂量一下，神呼召青年的人出来，或者老一辈的弟兄们借着预言来告诉青年一辈的人，你们被神选召出来要打这个美好的仗，这就有一种青年人要有的一个委身。这个委身是什么？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看到有一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他离了起初的爱心，灯台就从他中间挪去了，这个就是没有持定那个永生。这种持定就是说，我原初是怎么样的，那个起初的爱我就一直是这样的，因为这是神呼召出来的。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基督徒的个人还是甚至是教会，有很多是在走世俗化的路，这个世俗化的路就是离了起初的那个爱啊。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七个教会，其中有四个教会会一直持续到主再来的时间。那么我们很遗憾地看见能够持定永生，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今天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个人教会都已经离弃了的事情。那么我特别的这个想要拿出来的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老一辈的弟兄姐妹他们持守住了。保罗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那当守的道我也守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现在保罗要呼召青年一代出来，有一个词叫薪火相传，就是我一根一根的柴火加上去，这个火种子就一直流传下去。可能旧的木头会烧完了烧尽了，但是新的木头又加进来。那么在这里头以弗所教会给我们看见的是他们没有持守住。提摩太他要做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讲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他讲到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在许多见证的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其实提摩太他不仅是要有个人的见证，他有一个美好的个人的属灵的生活，同时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也讲到你还要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神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在这里头就给我们看见有一条教会的路，就是选了这个青年的弟兄出来，选了这个青年一代的人出来，你要去寻求和你一样的倾心爱主的人，和他们一同去追求主，这是教会的路。我们不是说要去追求世俗化的教会生活，很可惜我们今天会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世俗化的教会，但是保罗对提摩太的预言，对他的一个盼望，就是他要去打那个美好的仗，就是持定永生来在主里面 守着这个永远不变的神的恩典。那么它的根基是什么？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想在这里头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大的教会。因为在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讲的就是你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这里头讲到的是一小批，是指的是 quality 而不是 quantity。 那么在指的是质量而不是指数量。我们今天有幸成为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或者我们今天有幸因着神的恩典，他使用他的器皿在我们面前建立了他自己的对我们的呼召啊，那么就有我们个人的一个回应。我们想不想要回应这个呼召？我们想不想要和青年的提摩太一样啊，和其他的倾心祷告主的人一样，一同去追求这么一小群人啊？不在于多，他们就是被主所爱的人，他们就是愿意来领受神托付的这么一群人。不仅保罗是这么要求提摩太做的，而且保罗他自己也做了，就是打那个美好的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据说保罗是六十多岁殉道的，他的一生很短他从大树在大马士革被主耶稣基督拣选出来，那个时候他大概是可能三十来岁，他的短短的一生只有三十多年跟随主。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神带领他去的地方他没有退却的，神要他去打的美好的仗他没有放弃的，神要他守住的那个道他都守住了。其实这条路是一个很难走的路，是一条窄路，是一条崎岖的路。他保罗他自己，他是打这个美好的仗，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 ，Second Corinthians 11:23-31。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描述的就是这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保罗，他是怎么样的打美好的仗。我们稍微来读一读，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那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这里你会看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让我也想到我们中间的老弟兄，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为主下过监保罗他为主的缘故受鞭打受出卖在江河 在深海，在旷野，在城市，他在各个地方都有仇敌攻击他，他曾经失去自由，在监狱里面被下在监里面失去自由。我们今天会不会失去自由？会哦，因为疫情我们被关在家里，或者因为生病我们被关在医院里，或者因为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被关在我们这个身体里，这是身体失去自由啊。如果我们身体不软弱，我们可能可以出去探访，可以去关怀其他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今天失去那个自由的时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是保罗，他说我打了那个美好的仗，他被棍打，被鞭打，40减去1下，被犹太人，被外邦人，他3次旅途不到，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在整个这个过程里，有很多人也因为嫉妒他，去用谎话，去用嫉妒的话来攻击他，来藐视他使徒的身份。所以他的确在他服侍的短短的一生当中，经历了各种撒旦的攻击。到后来保罗的眼睛可能也出了问题，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第6章11节 Galatians 6:11， 他说请看 Galatians 6:11， 加拉太书第6章11节，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他眼睛有可能出了问题之后不得不写很大的字。我们知道人上了年纪以后的确眼睛可能会不好，耳朵可能会不好，写字甚至可能会颤抖最近我看到老弟兄写的字就是已经和他以前写的字差别很大了。以前他写的字书法他是专门练过的，很帅气的字，但是现在写出来的字很像蝌蚪文。 anyway， 人会变老，人会眼睛有问题，身体有问题，求主怜悯。有的服侍主的仆人他可以有高寿，他可以到年纪长的时候仍然保守在主的恩典当中。在哥林多后书2 Corinthians 4:16，这里头讲到人的身体虽然一天天的老去，里面却是一天天的更新，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损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会很稀奇，感谢主，在地上有很多年纪比较高的人后期会有帕金森等等这样的病，但是服侍主的人他越服侍越甘甜，他身体有可能会软弱了，但是他里面是一天一天的更新，他越来越与主有新的亲近，头脑很清楚，所以他越来越清楚知道他自己在打的这个美好的仗，在守的这个道菲利比书2:17，Philippians 2:17，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在这里头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被关在监狱里了，已经失去自由了，但是他在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仍然向在监狱里的狱卒传福音我们今天看见老弟兄刚才也提到说在被关在医院里的时候他也仍然向医生传福音。你会看见这种老仆人，这种主的这个服侍主的人，他们无论何时得失不得失，他都会把那个美好的仗放在他的心里面，他要去为主得着更多一个的灵魂。他失去自由的时候他仍然满心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就是腓立比弟兄们的信老弟兄或者说小弟兄或者你服侍主的一个人，你到神的面前去，你有那个喜乐，你哪怕失去了自由你仍然有那个喜乐，因为 信心成为我们的供物，可以献给神。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我们刚刚念到的是：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中，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就看见保罗这一个主的中仆，他在监狱捆锁中，甚至是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失去他的那个喜乐。我们的老弟兄会为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祷告，他有负担，他爱这个教会，他爱弟兄姐妹，他总是想到这个弟兄怎么样了，那个弟兄怎么样了，他没有想他自己，所以他为这个负担，他就还想要再回到他们中间去。保罗也是这样，他说，我们来看那段经文，腓立比书 Philippine 1:24-26，第一章24节到26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4节到26节，他是这样说：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他在捆锁中哦，他在监禁里啊，他在写给腓立比人信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失去自由的状态。我们的老弟兄在医院里也失去自由的时候，仍然为我们祷告，他心中盼望的就是能够再回到我们中间。他虽然知道他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但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有这个负担，他知道他现在自己的时间还没过去，他还要来到我们中间，叫我们的喜乐可以加增。因为我们一看见这个主的仆人，我们就有满心的欢喜，因为他一跟我们分享主的信息，我们就满有亮光。我们在这个地上好像一直是在黑暗当中，我们甚至可能去到其他的一些教会里和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分享，都没有那么多的亮光。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就借着这样一个瓦器，就借着这样一个器皿，一个自卑的但是却有尊贵的这样一个器皿，把神的恩典就传递给我们。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啊，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一章第24节到26节，他说，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啊，我要与你们众人同住，我要再到你们那里去，使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可以越发的加增。我这几天其实从4月12号就开始一直在祷告了，因为我上一个主日在之前的一个主日去跟老弟兄有一点点的交通，已经看见他的身体非常疲劳，非常软弱。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声音也很沙哑。我就在那个时间开始不停地为他祷告，也为手术祷告，为教会祷告，也为我们弟兄姐妹的聚会祷告，也为一个托付吧。刚才我们读了一些圣经，我们知道关于志愿军的问题，你被呼召出来，你不是志愿的，你不是自愿的，你是勉强的，你想逃跑你跑不掉的。神呼召约拿出来的时候，约拿不想去，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要给尼尼微大城的人传讲神的道，叫他们悔改，让他们得救。尼尼微城里面的人充满罪恶， 杀害很多的犹太人，所以约拿说不去，他要逃跑，他坐到大船要去他师，甚至从船上跳下去，跳到海里被一只大鱼给吞掉了。我们知道约拿实际上是一个先知，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应该去做神的工作，他就是不去。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去，你可以选择逃跑。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我确实不想去当这个兵，好好的在家里头过我的生活不好吗？神叫他去，他跑不掉。他跟神理论，然后呢，我们看见约拿书四章十节到十一节 ，Jonah 4:10-11， 约拿书的四章十一节，十到十一节，耶和华对约拿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他说：“这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书到这儿就突然结束了，好像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讲完。这里头给我们看见的是神的爱，有12万的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那全都是小孩子。这个大城有多少人？那远超过12万，有很多的牲畜。神有这样的怜悯，他呼召人出来。今天我们可能是提摩太，我们可能是保罗，神呼召你出来，叫你去打那个美好的仗，叫你去为主的缘故持守他的名，去奔跑那条道路。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宇宙万物，在创造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呢？有拣选，有呼召，有救赎，最后有审判。约拿是被拣选出来的，要去拯救尼尼微的罪人，尼尼微的罪人也是被拣选出来的，将来要使用尼尼微的罪人来审判这个世界。在路加福音11:29-32，Luke 11:29-32，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29节-32讲到的就是耶稣的一段话，关于尼尼微，关于约拿，关于审判。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我们知道传福音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这里头有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为我们的邻居，会为我们的朋友，我们有负担，我们要把那个好消息带给他们，我们为我们的这个朋友，为我们所亲爱的家人祷告啊，为他们得神的恩典，为他们得蒙拯救，我们可能愿意付出很多，摆上很多，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失丧的灵魂能够回到神的家里。但是这里头就是有属灵的征战。刚才那一段话呢，路加福音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尼尼微这么恶的人，他都能够得拯救，他们被兴起来就是为了要将来审判这个地上，审判这个世代的罪。我们今天会看见这个世代也是 跟两千年前跟约拿那个时代是一样的啊。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讲啊，约拿是旧约的人，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已经是距现在两千年的时代，是充满了罪的啊。我以前也提到过，这个尼尼微是一个大城，今天来看，可能洛杉矶也是一个大城，纽约也是一个大城，北京、上海也都是大城。这些大城里面遭了很多灾难，无论是天灾也好，地震、瘟疫、征战，你看到基辅也有很多的轰炸战争，这是这个时代的罪。无论是某一个领导人也好，还是某一个团体也好，他们给这个时代带来的罪，后面就是撒旦的工作。那么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有一批人就是像尼尼微这样的罪人，他们悔改了，他们被神呼召出来了，他们被约拿这样的器皿带来的信息洗清洁了，他们来到神面前了，就要定这个时代的罪了。这是神的拣选，神的审判，神的工作。他拣选约拿出来就是神的工作，他就是要去招这些罪人出来。所以不管你约拿，不管你年轻的提摩太，你怎么拒绝，神的呼召一出来，他就要完成他的工作，他就是要做到这件事儿。你会看见刚才我们读到约拿书第四章那个蓖麻长出来让约拿有阴凉，可以不受太阳的毒害。后来他很爱这只蓖麻，蓖麻死了，他就跟神理论，神就给他讲了一段话，说这蓖麻又不是你种的，你又没为此付出过任何的努力，他一夜出来，一夜发生，一夜死去，你尚且爱惜他，我怎能不爱惜尼尼微大城？那里不识左手和右手的有120,000之多。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临到我们了，我们怎么回应？神的拣选临到我们，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怎么回应？我们能逃避吗？能逃避到哪里去？大卫在诗篇139篇 Psalm 139，他也有想逃避。诗篇139篇1-10节 Psalm 139:1-10， 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去哪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牵引，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约拿逃到鱼肚子里仍然在祷告，诗人大卫说，我逃到天上去，逃到阴间，甚至飞到海的极处，你也必引导我。温哥华圣经学校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在511 East 20th Avenue 东二十街511这个门牌号码在那里聚会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一个老弟兄居住的、生活的、工作的，也是接待远人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客厅，他把它变成了一个教室。那个门上面挂了一个很小的牌子，就是叫温哥华圣经学校。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是在2004年， 这个温哥华圣经学校呢，应该是在90年代初，90年代的时候，向加拿大注册成立的。那么老弟兄他50多岁的时候去了香港，70多岁的时候来了温哥华，他现在93岁。我在 VBSA 读经，刚才说到的是我的当初的那个第一印象。进那个房间的门的时候，我看到很简朴一个客厅做成的一个教室，摆上了一些桌椅，让弟兄姐妹可以来一起学圣经。你会看到这么简朴啊，它一面是窗户，窗户的对面是墙上挂着4个字，神就是光。在那面墙上它是比较暗的地方，如果不开灯的话，那里看不清楚啊，不太明亮。但是就因为这4个字，神就是光，好像特意要挂在黑暗的地方把那里照明，那是我的第一印象。我在这一个房子里，你会看见这是一个很普通很简朴的房子。我在这个房子里跟老弟兄一起读圣经，也有一般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两个，在那里一起读圣经，过了很多个春夏秋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了一段话，在 2 Corinthians 6:1-10， 在 2 Corinthians 哥林多后书6:1-10，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惠。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时候，我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不为人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要死的，却是活着的；似乎是受责罚的，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当我坐在那个很简朴的教室里面的时候，当我在那么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圣经学校里面和老弟兄一同读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但却样样都有；他好像是没人知道的，却是谁都知道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属灵，他在地上没有名气，这个简陋的学校，这一个小小的机构，与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瓜葛，它好像是为另一个世界来准备的。那个世界，就是老弟兄在服侍的一个国。我们就在这个普通的房间啊，跟老弟兄一起读圣经。没错，这个房间它是一个圣经学校，而且老弟兄的年纪已经可以做爷爷，他又有渊博的知识，但是他在这样一个地方却跟弟兄姐妹一同读圣经。他不是在教圣经，他是在跟弟兄姐妹一同追求。他从来没把一个小弟兄当成晚辈，他说我们同样是弟兄，我们有一个父，就是天父，我们有一主一喜一信一神。他就是这么一个谦卑的人。 他跟我们常常分享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Matthew 23 verses 8 to 12。 这一句话呢是主耶稣他说的，就是不以师尊自居。他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他不愿意受人的师尊的称呼，他就愿意做一个隐藏的人。他不去得世上的名分，他虽然值得得任何一个名分，但是他不去追求那个东西。就像刚才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不为人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他奔走在其上，他打这个美好的仗，也是他在神里面磨过的这个生命，一个谦卑的生命，吸引人啊。那当时我也年轻，就因为这个平凡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谦卑的老人，我就放胆问很多放肆的问题、挑衅性的问题，他都一一的用神的话来跟你分享。所以在这里头让我就有一种体会，究竟在基督的生命里，弟兄姐妹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看上去他像是一个父亲，他像是一个爷爷，众人的长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 First Corinthians 4:15-16， 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他在耶稣基督里，他将生命带给我们，这是保罗的工作。他把神的生命带给我们，借着福音我生了你们，我求你们效法我。他让年轻的提摩太去打那个美好的仗，他自己就是那样打那个美好的仗。我出生在北京，我父母就是在北京认识结婚的，他们让我在小的时候不缺乏温暖啊，不缺乏父爱。我二十几岁就离开北京到温哥华，甚至进入到婚姻以后呢，我仍然感觉到我不缺乏父爱，但是缺少智慧。常常需要有一个充满智慧又有恩慈的这样的一个长辈的提点。我们可能今天仍然有不少年轻的夫妇还是不断的需要在婚姻里面经历各种功课啊，学习各种智慧。所以一路走来，无论是在婚姻中、在信仰中、在生活中、工作中，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征战啊。我们刚才讲到你要打那个美好的仗，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在你的婚姻中、你在你的生活中，和老板也好、和同工、和同事也好， 和下属也好，你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征战，你要去经历。为什么今天你会看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失败的婚姻？在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纽约，这些大城市离婚率在30%几到50%几。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尤其爱主的人，会有撒旦的攻击，会有欺骗，会有诱惑，所以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征战。但是感谢主，神都有预备。神有的时候就借着你身边那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老弟兄，或者一个小弟兄，他就把他自己的恩典带领、保守、供应，就传递给我们。保罗在离世前写的提摩太书，他给提摩太很多的叮嘱，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在教，你如何应该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从年长的到年幼的弟兄姐妹，你要去服侍他们，你要去坚守主的名，不弃绝主的道，持定永生，做美好的见证。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应该持守真理，打那个美好的仗。这就是上一代的对下一代的一个叮嘱，也是我开始提到的一个词，叫薪火相传。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在很多时候，包括今天的教会里，家庭中，甚至是我们都会看到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有这样一个叮嘱。以利沙、以利亚，他们之间的薪火相传是记录在《列王记下》（Second Kings）， 在《列王记下》（Kings）、（Second Kings） 第二章第9-12节，《列王记下》第二章第9-12节。这里记录的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最后一次的对话。过去以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亚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或许有一天我们可能也会这样喊：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我相信我们如果以后不再见他的面，仍然可以看见神的恩典，仍然可以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愿神亲自保守带领他的教会，带领我们奔跑前面的路，带领我们打那个美好的仗。我就交通到这里。